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宏维弟兄，很高兴在主日的清晨与大家一同在网络的空间，在会堂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顺服权柄。这个世界上是有权柄的，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老板。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顺服他的权柄。但是基督徒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有人的制度，我们应当怎么样看待人的权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主题。首先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来自于彼得前书第二章，总共七节的经文，11到17节。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性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这是一段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能够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都是因为主的拯救。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如今却成为子民。主啊，我们从前未蒙连续，但如今却蒙主的连续。我们今天充满感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尽到社会上公民的责任。求主透过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使我们全然降服于主的权柄。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在2章11节之前呢，是谈到基督徒的身份。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要来做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同时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就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这个君尊的祭司是上帝神在世界上要跟他同工，我们要成为神改变世界的伙伴，是一个partner， 是一个伙伴的关系。那么从11节开始呢，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就是神看你是君尊祭司的这一个身份，到了地上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因为世人也看我们。在这里呢，彼得就一开始讲到说亲爱的，那亲爱的这句话呢，是彼得对散居在各地犹太人的称呼。从彼得的角度来讲，这些就是他所爱的弟兄跟姐妹。我记得在学校上宣教学的时候，那宣教的老师真的是非常有爱心，他到台湾去，他到中国去，甚至有一位宣教老师在非洲宣教。那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欣喜欣慰说，有一批愿意有宣教心智的同学来一起进入这一个属神的这个国度，这个领域，将福音传给万民。其中一位老师说，从今天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生了，我们以后都是同走一条路的，我们是同行了。用同行这个字好像很属实，但是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从今以后就在一起了。这里彼得说亲爱的，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最亲密的称呼，他的劝勉。他劝我们什么呢？他说我劝你们，你们的身份从刚才那个很高天的角度，很高的角度，变成一个很实际的角度。我们进到了这个世界，我们是做客旅的，我们是做寄居的人。在这里客旅与寄居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客旅就是客嘛，做客，做客就是你是异乡人，你是异乡人。就好像原本我们的国籍是属于中国，你来到美国以后转换了国籍，你是属于不同的国家，你的母国不是你这个做客的这个国家，你是异乡人。同时呢，他也讲到说，不但如此，你是寄居的。寄居的就是你来到这里的生活呢是短暂的， 你盼望能够返回到你的原居住地。我记得每一次出游的时候，一开始都很兴奋，到一个新的地方觉得好新奇啊，这里也要看，博物馆也要看，很多都是新奇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到外面到一段时间以后，你开始会想家了呢？外面有金窝银窝，但不如我们家里的那个狗窝。作为一个基督徒，奥古斯丁他就写过上帝之城，他就说我们住在的地方是一个地上的城市，对不对？但是同时我们有双重身份，我们有上帝之城这个城市居民的身份啊 City of God。 一个基督徒他是生活在世界之城世上，但是他的心却向往上帝之城，他的心在上帝之城里面。那他说，既然你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你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肉体的私欲，这句话的肉体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我这个人的身体吗？还是超过身体？在圣经上的用法讲到肉体的时候，除了指我们自己这个肉身这个身体以外，还包含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肉体私欲，私欲的话就是指是私嘛，自私就是指不是属于神的部分。所以要境界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想法，有一部分是不属于神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境界的意思就是远离的意思，不要与它掺杂在一起，我们要远离这样的私欲，因为这不符合天国的身份，而且对我们的灵魂生命有害。各位弟兄姐妹，你曾经有想过吗？原来你在每天在微信上面看的东西，在世界上所看的东西，或是 YouTube 或是各样的网站，对你的灵魂生命是有害的，因为它并没有向你，并没有带你带到神的面前，反而将你脱离开，脱离了神。我想我们的青少年也是深受这样的干扰青少年特别现在很多在上网课，不自觉的就会在网络上面去浏览各样的信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越浏览信息的时候，你的孩子常常他的个性也随着变化，变得没有那么的可以跟人家沟通，变得没有那么愿意来跟父母来聊天，那么交谈，因为这个世界上正在大量的灌输信息给你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自己也没有做很好的示范。当孩子在上网的时候，我们在旁边也上网，不自觉我们的私欲就很容易这样被勾引了，这是我们的试探。所以彼得说，其实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暂时的，在暂时的里面，我们要去抵挡境界肉体里面那一个不属于神的部分。同时在下一句话，他叫我们抵抗境界肉体的私欲，他的下一句话就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接触到上帝了。你怎么接触的呢？在我自己的例子上面，就是在我的旁边常常有基督徒，在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的旁边就有一两位基督徒的同学。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一帮人，那时候没有信主，很喜欢玩牌啊，玩桥牌。但是有时候玩牌的时候，不自觉就有几位同学就口出秽言啊，因为可能他玩的时候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就看到基督徒的同学，他就境界他的口舌，然后我们还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说脏话？他腼腆的点点头说，对，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那这种基督徒的见证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我们世人呢，是很注意基督徒的言行的。当他们一开始不认识信仰的时候，他们会说基督教就是怎么样，基督教不过是怎么样。他们虽然毁谤，甚至说基督徒有比较好吗？基督徒也没有比较好，我比基督徒更好。虽然他们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是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基督徒要有好行为，好的作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那这里讲到教外人，就是讲到说是不信主的人。 那如果你看有一个英文译本的翻译，他说是 unbelieving neighbors。 我想在彼得的角度来讲，他是将不信主的人还是以非常恩慈非常温柔的来看待他们。虽然是教外人，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在鉴察的日子，就是在那一个 point， 有一个 point， 有一个时间点上，他能够转变，能够颂赞神。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敌视教外的人，基督徒不应该小看轻看教外的人，而是要非常的珍惜，因为总有一天他会认识神。那在这里指到鉴察的日子，很多人都很多解经家他认为说鉴察的日子可能是指主再来的日子。那后来又有一些研究的学者，他发现说这个鉴察的日子原文是在拜访的那一天或在鉴察的那一天，更可能指的是在当时彼得念彼得前书这个收信对象的这一些人，因为他们随时在政府的逼迫当中有可能被政府提拿或是捉拿去审问，在审问的时候就是他鉴察的那一日，因为人家在检查他的思想，检查他的行为。基督徒是一个从神前到人前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但同时我们也活在众人的面前，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就想到说我自己的生命在别人看来，比较远的人看来或许是很不错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就在你旁边的那一位，你的配偶、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他看你是如何，你是否有见证出神的良善。这是顺服的目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是很喜欢竞争，很喜欢悖逆，很喜欢反动的。从毁谤到称赞，是从外面的人看到你，他觉得说为什么你的生活跟我不一样，原来你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啊。在郑州呢，我认识一位家庭教会的姐妹，那他们家里呢就开放出来让大家来聚会啊，她非常爱主，但是有的时候呢，她也地方政府不太了解他们。她的小区呢走进去很有趣的，就是她就已经立了一块牌子了啊，上面就劝诫公民，就是请勿从事各样的迷信活动。然后当我们走到这个小区的时候，就问说：“哎，某某家的教会在哪里？”大家都说就在那里啊。他让全部小区的人都知道他们家就是教会啊，家教会、家庭教会。那特别的是会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他去谈话。找他谈话的时候，那因为他已经是长辈了，所以都叫张妈，就说：“张妈妈，你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要从事迷信活动呢？”结果没想到张妈妈就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你知道吗？我们每天为着你的安全，我们每天向爱我们的神也是爱你的神来祷告，期盼有一天你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啊。”他不但不害怕人家对他的盘问，那就是鉴察的日子，同时他也将基督的爱，那个对人的爱，他不管对方是谁的，他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为你的生命安全祷告的，因为你是掌权者，你是执法的人。”顺服的目的是见证神的美善、神的良善。那顺服是有对象的，从13到14节呢，就谈到顺服的次序。顺服的次序，经上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员。”这里就讲到说，顺服是有一个次序的，你先顺服那一位至高神主的缘故，那接下来你就顺服主所设立的制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出来，这个世界上的制度背后是主所设立的。很多时候我们处在比较民主的社会，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所设立的，我决定的。我们要有更高的智慧，能够看出来在地上的任何权柄背后都是出乎于神。既然是出乎于神，所以我就选择顺服主所设立的制度。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当然在以前是君权的社会，所以我们顺服的是至尊的君王，但是这一位至尊的地上人的君王的后面还有真正的至尊的那一位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君王也有权柄，他会在各地分派赏善罚恶的官员。那这里也讲到说赏善罚恶的官员，这里就讲到这个人的制度或者这个政治制度有一个主要的目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赏善罚恶。政府有责任要行公义，政府有责任要将这个社会上的罪恶做医治的工作，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赐给他们权柄来做这样的工作，那要借着你们的善行来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糊涂无知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或不认识这个信仰，不认识你我的人，他们常常对于这个信仰有非常多的批评。那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批评？去争辩是好的方式吗？在这里彼得就讲说，不是用争辩，是用你的好行为，你的好行为，你的善行才能塞住人家的口。所以人家用言语侮辱你，你的回答应该是什么？你的回答应该是你那恩慈，你那良善的这样的好的善行啊行为。公仆就是神的仆役，公仆也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我们顺服主，所以我们表现出来，我们就是顺服政府。各位，我们活在跟彼得完全不一样的世代，在彼得的那个时候，基督徒开始遭受逼迫，很有名的罗马的皇帝尼禄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他们涂上沥青，在晚宴的时候当火把来烧。当面对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他们开口发怨言吗？他们咒诅吗？不是的。当他们这样子上去的时候，他们居然还说，该杀皇帝，基督徒是你最忠诚的子民。彼得前书是最有资格，彼得这个人他是最有资格反对政府的，因为他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他却教导亲爱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顺服、尊敬、忠诚。那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跟学习呢？因为彼得他看得出这是神的权柄。彼得没有认为基督徒是世界的主人，彼得认为神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是在政府当中最忠诚的那一位子民，因为你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善行。当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说，对，你说的都很对，但是就是那一位，你看他行为也不检点，他的政府法规立的这个会危害我们的千秋万代，的确我们有非常的担心。那圣经上怎么样去回应有问题的掌权者呢？有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他的作为，你会害怕，你会担心，你会忧虑。圣经的确有回答，在使徒行传，当公会的大祭司叫使徒说，从今以后你不准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这道，使徒们很勇敢的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公会祭司其实是有权柄的，但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神的核心原则跟人的旨意冲突的时候，基督徒应当选择的是顺从神的旨意。那这里在彼得跟使徒跟这个大祭司他们的冲突，是冲突在哪一个地方冲突到呢？冲突到的是传福音，因为他严严禁止说不准用耶稣的名来传讲福音。但是我们常常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在说这个人不符合圣经，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不是因为他不准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讲的是其他的原因，甚至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全面的真理。如果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看，你觉得有谁 有哪一个在民主的社会，有哪一个人可以完全符合呢？圣经上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行公义一到十分，你来评估；好怜悯一到十分，存谦卑的心一到十分。有谁可以说我是全然符合上帝的心意？有哪一个人说他是没有问题的掌权者？我们要做的是为掌权者的圣洁来祷告。所以他说，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跟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尽前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我们要为掌权者的圣洁来祷告，因为他是赏善罚恶，他是代表神的，他也可能走偏。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当中，彼得说你要顺服他，并且你要为他好，你要为他着想，你要为他祷告，而不是站在对立面说你不好，所以我不要你。这是世界上的观点，这不是神的观点。没有人可以离开神的权柄。当比拉多要判耶稣，要让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就毫无权柄办我。没有人可以办耶稣，是神的旨意。所以你要深信，每一位在地上的君王，他的掌权是从天上来的，而不是从地上来的。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常常落入了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觉得说，我们是人民嘛，人民富有权利，所以地上一切的执政的权柄是从地上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来的。在1961年，有一位基督徒的政治家，这个 congressman， 众议员，他就说，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的责任不是其他地方，教会的责任是改变人，并且将这些人送到社会上，并且送到政治的系统里面来帮助并且改变政府。地上的政府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需要由天上的元素注入到地上，所以才能改变。也就是说，你不要期望总统或是不要期望掌权者来带进天国。教会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逼迫的时候，教会都是大复兴，反而是这个教会跟政府走得很近的时候呢，反而教会发生败坏。不论是走得近走得远，我们都深信教会是神所掌权的地方。基督徒的公民责任是自己做良善的公民，良善的地上公民，进而来改变社会，将天国的价值观带进政府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当中呢，文化是上游，就是文化的本质是上游，那么政治是下游。如果它上游的水不是干净的，已经污秽了，你在下面怎么样透过选举的方式，你还是选不出合神心意的领袖。要紧的是上游要清，上游干净，我们才能实现天国的伦理观，才能实现天国在地上。彼得说，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我们的身份除了刚才君尊的祭司以外，我们在地上就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这里用了好几个动词，那其中尊重众人呢，跟尊敬君王呢是同一个字，尊重与尊敬，因为他们是神所创造的人，我们尊重他们。人每一个人都有神所创造独一无二的形象。我们要爱护弟兄，弟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family of believers， 就是属神的家庭，爱护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最后的这一个依归，就是我们是敬畏神。那这里讲的是畏神，所以敬畏神，害怕神，因为神是很圣洁的，神是很公义的，是实现天国伦理的根基。因为我深信神是有权柄的，因着他的权柄，我是最害怕神的嘛，最敬畏神的，最按照神的，那么这个世界上一切 我都可以坦然的交托给神。敬畏主的人就能够敬重神所创造的人。那刚才说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你要爱他们，更何况他是在你的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一个天国伦理的实现是从顺服带出来的。那我们想到这样吗？我们认为天国伦理的实现往往是想要我们尽力传福音啊，尽力向人家介绍神啊，尽力怎么样把福音的真理传给大家，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信仰的本质，信仰传福音的方式是用基督徒这一个人作为传福音的方式。先有传福音的人，才有福音的传播。如果我这个人不对了，我怎么样有能力将天国的伦理带给这个败坏的社会呢？在台湾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在环工所环境工程学系里面，叫张文亮教授。他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他叫同学都叫他，同学都叫他说河马教授，河马教授。他跟同学的关系非常亲近。有一次他注意到同学跟同学之间呢，因为政治立场非常的吵闹，非常的争论，那他有感而发，他写了一封信给同学。那我就截录一下，我将我读到我觉得他对同学的感动说的话，我来念一下哈。他说，同学，那这是台湾的背景，台湾就有两个主要的党，一个用蓝色做代表，一个做绿色做代表。他说，同学，基督徒有蓝绿，他们到天国还会争吵吗？然后他说，传道书九章六节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同学，政治是属于这地上的，不是属天的。人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争辩是世界的常态。人死了，爱恨情仇都结束了，所以躺在太平间的不分蓝绿。我的母亲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月教导了我一个无价的功课，就是她赦免了得罪过她的人，她求主耶稣基督赦免她。当她开口这样说的时候，我在她的身边看到一个惊人的改变临到她身上，她成为一个像天使一般可爱的人，直到安息。我现在是写得很平静，在当时的我哭到泪水不止。同学们，基督徒有蓝绿，他们到天国还会再争吵吗？我不配给答案，但那也不会是天国里面的问题。我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也求人赦免我的罪，我会与我的母亲天国相见。他劝勉了这些同学，我们当我们在地上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谦卑，我们争了半天，最后才跟人家说信耶稣很好，这是神所高摩的。那请问我们对弟兄的伤害要怎么样，这种亏欠我们要怎么样弥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饶恕我们自己。从这三件事带出我们的行动事项。第一个，顺服的目的指的是要见证神的良善。最近我的小孩常常上网的时候都超过时间，那每次超过时间的时候呢，我都会说时间到了，然后他永远都跟我回答说 OK， 然后讲完 OK 以后呢，他的眼睛还是看着荧幕，一点都没有改变。甚愿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有行动的基督徒，当我们说 OK 好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行动。所以最后我们要想到这三件事的行动事项。那顺服的目的要见证神的良善，请问神的良善有没有跨越种族？大家都会点头是。有没有跨越文化？大家都会点头是。那有没有跨越政治呢？希望你也是说是跨越政治的。花一个时间，找安静时间来祷告，不只是主的门徒，也有不是主的门徒，还不认识神的人。在彼得说教外人士，教外人能看到你的良善吗？花一个安静时间，求神赐给你一位就好，是哪一个人你在关系破裂当中你愿意去跟他和好，透过你的和好，愿主将福音带给他。 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顺服的对象啊，我们要顺服忠于神，忠于政府。那我们的行动事项是什么呢？我们要操练敬畏主，有什么不讨他喜悦的事情，我必须停止。当我们在任何的机构里面，我们都被神或是被我们的上司赋予某一个程度的职位。有些地方呢，他开会的时候呢，常常会有总经理嘛，总经理常常拍桌子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就每件事情都要对他报告，所以他才能运筹帷幄，了然于胸。但是在教会或在一个属神的团体里面，如果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我想更合适的答案是说，谢谢你今天告诉我，我该怎么样来帮助你，因为你也是敬畏主的人，你也是爱主的人。操练敬畏主的意思是说，我们顺服的对象，我们是顺服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一个在实际服侍主的那一位仆人，我们愿意来协助他，我们来帮助他。有什么不讨他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必须停止，其实就是要把我自己的骄傲给放下来，因为我选择顺服主，所以我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我愿意来帮助那些实际服侍的人。那第三点就是讲顺服的结果，我们很盼望有一个天国的伦理，你知道吗？尊敬这些吵闹争闹都不是从天上来的。的确我们有不喜欢的掌权者，不只是政府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后面的彼得前书也会马上就要讲到，很可能你有不喜欢的老板，甚至是乖僻的老板，不喜欢的家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天国的伦理是要我们来顺服不喜欢的掌权者，尊敬、敬畏、亲爱，这是天国用的动词。希望你我都成为一位顺服神、尊敬众人、亲爱我们的弟兄，并且尊敬掌权者的基督徒，因为你是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信靠顺服。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因为唯有信靠才能带来顺服。